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俄疑潮，新邪恶轴心有多危险？They believe in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They are not in favor. 他们信仰的东西非常不同。
靖国神社秋季，中国不满。在日华人称，中共输出仇恨。
中共近些年来遇到了一些执政上的挑战，他开始输出一些对外的矛盾。
中国股市大炼钢铁，带来经济大跃进吗？北京居民质疑经济复苏力度。
有感觉到，可能大家觉得当下的经济跟大概5年前甚至10年前有一些不太一样了，但是多种因素影响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10月22号抵达以色列，寻求推动加沙停火谈判。这是去年10月爆发以哈冲突以来，布林肯第11次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布林肯将与区域领袖讨论结束加沙战争的重要性、制定战后计划的方法，以及如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0月22号说，朝鲜很可能已经向俄罗斯派遣作战部队，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支持。希利说，目前令人关切的进展是，朝鲜很可能已经开始向俄罗斯派遣数百军人的作战部队，朝鲜军人在欧洲土地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提供支持，这是一种绝望之举，同时也令人震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也敦促国际社会对朝鲜可能出兵俄乌战场做出强烈反应。接下来，中国政府星期二10月22号证实，北京已经与梵蒂冈续签了在2018年达成的中梵双方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并且使其有效性从2年延长至4年。美联社报道说，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签署协议是教宗方济各试图改善与中国关系、化解双方分歧努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政府公告，美国将禁止对中国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进行某些投资的规定。公告显示，最终规定将限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微电子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对华投资。目前，最终规定正在接受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审查。此前类似的审查表明，这些规定可能会在1周左右发布。另一方面，南非要求台湾将其代表处迁出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台湾星期二10月22号再次拒绝了这个要求。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说，
面对如此无理要求，我方断不接受。
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星期二10月22号表示，中国星期二上午在与台湾隔海相对的福建省平潭牛山岛沿海的部分区域举行实弹演习，不排除是中国在台湾海峡水域扩大威慑效应的做法之一。平潭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牛山岛则位于台湾控制的马祖列岛的南方。台湾政府星期二10月22号十分罕见地公布暂时因应中共解放军围台封锁的粮食自主计划，不仅在台湾各地建立稻米安全存量，而且每月定期盘点储存状况，采取分散存储方式，同时提高台湾自产粮食供应率，确保在遭遇封锁时能够持续满足民众的生存所需。在中国方面，中国应急管理部星期二10月22号发布2024年前3季度全国自然灾害情况， 根据官方数据，第三季度，也就是七月到九月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30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是上半年931.6亿元人民币的两倍以上，反映出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天气对中国的破坏性影响，使其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中国最大的购物季节双十一光棍节销售活动已经开始，但是大多数商家和零售分析师们预计今年的销售情况充其量是不温不火，主要原因依然是面临消费降级压力的消费者对中国的经济困境持悲观态度。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俄朝移，新邪恶轴心有多危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和加深。在美国，有人将这四国称为颠覆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新四人帮，也有国会议员警告这是新邪恶轴心，比二战时期的轴心国集团更加危险。中俄移朝有多危险？他们是否会正式结盟？美国又将如何应对？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的，志远。2022年普京出兵乌克兰以来，中国、朝鲜和伊朗以不同方式支撑着俄罗斯的战争机器。美国上个月声称，中国的援助现已经超越军民两用技术，而俄罗斯正在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作为回应。韩国的情报机构10月18号披露，朝鲜已经派遣1500名精锐部队前往俄罗斯进行训练，准备支援俄乌战争前线的俄罗斯军队。中国不仅帮助俄罗斯减缓乌克兰战争方面西方制裁的影响，这对于保障伊朗和朝鲜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众议员罗伯·惠特曼上个月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线上讨论会上指出，世界在1938年和1939年见证了邪恶轴心的出现，而今天世界处在类似二战时期邪恶轴心的十字路口。他说，地球上大多数国家都和美国有相同的信仰，但这与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和一些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信仰背道而驰。惠特曼说，他们信仰的东西非常不同，不支持规则和法律，不重视人权，不珍惜他们拥有的资源，想剥削其他人。10月17号，惠特曼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另一场活动上，针对美国之音的提问表示，今天的邪恶轴心比1939年更有能力破坏世界的稳定，他们正严阵以待，他们现在做的就是在各个层面上合作分享技术。惠特曼说，当你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被击落时，你会发现里面有中国的印刷电路板和系统，你还会看到从俄罗斯火炮发射到乌克兰的武器是在朝鲜制造的，你会看到俄罗斯在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是由伊朗制造的，他们在乌克兰的努力涉及到了各个层面的合作。在中俄伊朝是否会发起联动战争问题上，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詹妮佛·卡瓦纳认为，与美国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合作伙伴开战，对所有四个领导人来说都是高风险的，而且他们不太可能在没有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精心准备的情况下这样做。那么中俄伊朝距离正式结盟还有多远的路要走？美国德州智库政策创新研究所常驻学者马修斯指出，伊朗是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中国和朝鲜是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国家，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则信奉俄罗斯东正教，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框架。马修斯说，在我看来，目前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独裁政权愿意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合作，以实现扩张目标。目前 西方国家尚未针对中俄朝伊的新型关系确立有效的反制战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齐维斯表示，阻止或扭转四国加强合作趋势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弱化中国与其他三国的关系。惠特曼议员建议，美国急需与盟友和伙伴深化国防工业基础的合作。他说，我们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行动，还必须确保与其他国家合作时受到的限制更少。我们必须与盟友达成更深层次、更深远的协议，以对抗我们看到的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之间出现的现代邪恶轴心。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中俄朝移新邪恶轴心有多危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中俄联手打造大金砖，推动百年大变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犯下战争罪并发出逮捕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2号在俄罗斯喀山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开幕致辞，他并引用中国古代典籍称，治和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次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峰会议程包括如何摆脱美元控制、创建新的金融体系等，也被认为可能有意重塑国际格局、挑战西方秩序。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政论作家陈破空、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的访谈节选。
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俄罗斯的喀山金砖峰会现在是扩大举行了，那么习近平是亲自出席，您对这一次金砖峰会的观察是什么呢？
这次根据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俄方呢发出了30多份邀请，有30多个国家与会，表示是规模最大的金砖峰会。那么在国际上引起了说两大阵营的对抗，因为世界上也在议论呢，说由俄罗斯、中国、北朝鲜、伊朗等组成了邪恶轴心国，但北朝鲜并没有与会。但实际上俄罗斯邀请了30多个国家，出席的国家呢也就十多个一点，而几个重要的国家并没有出席。比如说巴西，它是重要的金砖国家，这个巴西总统卢拉以说摔了一跤为由没有出席，估计是这个是政治原因另有隐情，因为毕竟乌克兰战争还在进行，而普京呢是国际通缉的战犯，如果战后有一个选边站的话，巴西还是属于民主国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金砖峰会叫 BRIC， 少了一个巴，少了一个 Brazil， 就成了后面几个词组成的，可以说倒一下叫 risk， 就有风险。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没出席就是哈萨克斯坦，是金砖这个5国的发起国。
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认为这一次的喀山金砖峰会对普京他有什么样的意义？他是不是能够向世界或西方证明他没有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被全世界孤立呢？赖小刚教授，
对的，这就是普京这次会议对于普京的重大意义所在。普京非常看重这次会议，这次峰会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一次，也是金砖首脑会议扩容之后的第一次首脑会议。而被西方孤立和全面的金融与经济制裁是亲乌战争以来俄罗斯的外部环境的最大的特点。那么西方的制裁是空前的，它的强度超过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贸易和金融管制，但是呢，制裁的效果并不如人愿。那么这次首脑会议呢，因此就成为普京显示俄罗斯外交与军事和经济成就的一个展览会，是他希望在有利的条件下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个加油站。但是呢，俄罗斯的应变措施和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帮助并不能弥补战争的巨大损耗，俄罗斯实际上处在一个日益虚弱的状态。这种表现之一呢，就是俄罗斯从伊朗和朝鲜大量进口武器， 从这两个国家进口武器，就表明俄罗斯的国内军火生产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要求。这个，所以这个西方国家呢，很多的观察家认为呢，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和普京政权正在走向崩溃。为了反驳西方国家的这种判断，来以打消西方国家用消耗战来拖垮俄罗斯的念头，
嗯，
那么普京呢就特别需要这么一个展览会来显示他的朋友。
陈破空先生，请教您哦，这个，那么这一次普京呢也帮习近平说话，说这个美国现在遏制中国啊，就像是要太阳说不许你升起来一样，但他说这个太阳总归是要升起来的。陈破空先生。
普京呢现在是皮笑肉不笑，普京说了句话，说美国阻止中国的发展就像阻止太阳一样，这个话他是奉承中国而已。其实普京巴不得中国倒台，中国失败，中国崩溃，巴不得现在中国垮塌下去，他并不希望中国有发展起来，有个强大的邻居，然后倒过来让俄罗斯显得相形见拙。所以他说的话是给习近平一个奉承而已，让习近平听来高兴。而习近平去了之后呢，到他会发表什么致辞，也会双边峰会很多安排，最著名的重要的安排是不是会跟印度总理穆迪会见，大家所关注的，因为中印关系也不好，这里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可以看到印度跟俄罗斯还不错，比中国还好一点，但印度呢在俄罗斯立场上逐渐表态，认为这不需要战争，这不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已经让普京很尴尬。印度现在唯一的他依赖的是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伊朗的能源，说他还在这个加入金砖峰会，或者是这个扩容的金砖峰会，但是呢，反过来，他对中国的关系啊冰冷而且敌对，所以这次有可能习近平跟这个叫做穆迪啊，可能会举行一个象征性的会谈，但根本不可能改变了中印的实质性的敌对关系。
您刚刚听到的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参与《时事大摊》节目的访谈节选。中俄联手打造大金砖，推动百年大变局。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靖国神社秋祭，中国不满。在日华人称中共输出仇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近期日中关系更加恶化，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举行的秋季例行大祭再度引起中方不满。一些在日中国人认为，中国一直实施洗脑教育，近年来更是输出仇日情绪来降低国内矛盾。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日本东京九段北的靖国神社举行的秋季例行大祭上星期六10月19号结束，期间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幕僚都没有参拜。不过石破茂沿袭前任岸田文雄和前首相菅义伟的做法，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供奉了被称为真神的贡品。尽管石破茂并没有参拜，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仍然对他的做法表示失望遗憾。中国外交部10月17号也表示，敦促日方正视并且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靖国神社由于核四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而备受争议。民主中国阵线日本支部成员卢嘉熙指出，日本和德国都是二战中的战败国，在战败之后的发展路径非常不同。
中国一直以来仇日的这个情绪都是存在的，第一是因为历史上的战争问题，第二是因为中共为了巩固它的执政合法性一直宣传仇日，第三呢是由于中共近些年来遇到了一些执政上的挑战，它开始输出一些对外的矛盾，比如说仇日啊、仇美啊、炒作台湾问题啊等等，对外输出它的一种情绪来降低国内的矛盾。
在日华裔自由职业者50来岁的刘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日本人身上学到了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的习惯。
在中国从小受这个教育，从学校到电影电视剧都在反日仇日，要牢记历史，不要忘记过去，这种思想这种教育就会埋下 不可磨灭的种子。我不知道下一次仇日思想、仇异行为是在什么时候，九一八过去了，那年底呢，南京呢，纪念南京呢，会出现其他事件吗？
刘涛还指出，在深圳男童被仇日者刺杀事件发生后，竟然还有人为了流量在日本人学校拍摄视频倡导仇日，可见这样的洗脑教育影响力有多大。31岁的在日香港人团体与香港人站在一起成员李伟堂认为，石破茂与前两任首相献上贡品，甚至是已故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参拜神社，对他来说都是表现对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最主要的就是作为日本的首相，他怎么去维护我们所有居住在日本，包括日本人在内所有人的基本的人权吧。如果说对于中国政府各种各样的不理性的行为或者是反人权的行为，如果说他是抱着一个强硬的态度的话呢，在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信息。
李伟堂还表示，靖国神社是中国长期炒作仇日情绪的话题之一，包括近期反复发生的中国人破坏靖国神社环境，以及连续发生中国的日本人学校遭袭击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这些都让他深感北京操作人民情绪已经逐渐产生不可控的后果。李伟堂指出，即使中国人受到仇日教育，却还是很喜欢到日本旅游，东京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观光客，这或许是因为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其社会整体讲理而有礼貌的氛围，让人很难产生仇恨的心态。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靖国神社秋季，中国不满，在日华人称中共输出仇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国事光系，中国股市大炼钢铁带来经济大跃进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自9月24号中国央行宣布实施金融刺激措施迄今已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的所谓牛市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下面陆洋分享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特约文章，中国股市大炼钢铁带来经济大跃进吗？
好的，志远，在吴国光看来，中国股市的这次牛市在本质上相当于毛泽东当年搞大跃进时的大炼钢铁运动。吴国光的文章说，这次股市是大炼钢铁，原因之一在于毛的大炼钢铁与如今的票子游戏都采取了人海战术。中国经济几年来的困境症结就在于老百姓对经济没有信心，因此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老百姓不肯花钱，
日常的支出都还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但是可能针对于一些特别高的一些消费，比如说可能超过我日常开支的这种，比如说超过工资的30%这种高消费产品，我可能不太会过多的去购入。
虽然说现在确实有一些房价的话也是比较诱人的，但是还是想的是先丰富自己吧。
而自从中国政府放出股市刺激措施以来，股市交易新账户剧增，许多过去从未涉足股市的民众在过去几周内开始纷纷投身股市交易。据报道，这些新散户中以年轻人居多，包括在读的大学生，韭菜越来越多，越来越嫩，这对大户应该是个好消息。但股市有风险，中国股市的风险并不仅仅是一般的投资风险，其巨大而独特的风险在于，第一，缺少法治保障，第二，缺少充分的信息流通，这两条加在一起，简单的说，就会直接导向内线交易，而这在全球其他国家都是股票市场第一要禁绝的事情。中国股市还有第三条巨大而独特的风险，那就是所谓的政策市，而这一次的股市涨幅恰恰是典型的大力度的政策市。政策市政府制定的，政策市说白了就是政府操控的股市。这一次政府不惜动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来造势，这和当年毛泽东在大跃进时直接以国家之力 动员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来试图把钢铁产量弄一个大跃进的逻辑是一致的。这样看来，后果恐怕也会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仅不会创造经济繁荣，反而只会带来经济灾难。
有感觉到，可能大家觉得当下的经济跟大概五年前甚至十年前有一些不太一样了，但是多种因素影响吧。
志远。
以上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特约文章，中国股市大连钢铁带来经济大跃进吗？谢谢陆阳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关注美国大选摇摆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每四年美国总统选举聚焦于摇摆州，了解摇摆州对理解美国人如何选举总统、制定竞选策略以及可能改变国家的政治格局至关重要。以下由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2024年大选中，摇摆州对于赢下白宫尤为关键。这些战场州的政治竞选活动最激烈且昂贵，其选民对大选有着重要影响。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呢？大多数州的选情都明显的偏向红色或蓝色，因此他们的选举竞争性不强。而在摇摆州，选举结果却并不可测，候选人需要在538张选举人票中拿下270张才能赢得总统大选，通常是按照赢家通吃的原则，赢得一个州选举的候选人就会得到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摇摆州提供了决定性的选票，使候选人能够通过这个门槛。今年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西根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是通往白宫的关键。在这些州中，有93张选举人票可能会在红蓝之间摇摆，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人数非常接近，这些州的选举票差非常小。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城乡观点的对立使得选举结果难以预测，即便是微小的变化也能左右整个州的选情，从而使卡马拉·哈里斯或唐纳德·特朗普在选举人票上占据优势。我们曾经历过这种情况，2016年特朗普以0.7%的微弱优势赢得宾夕法尼亚州，获得了20张选举人票，最终当选总统。四年后，乔·拜登以1.2%的优势重新夺回该州，帮助他赢得白宫。同年，拜登在佐治亚州以仅12000票的微弱优势获胜，使该州在近30年内首次由红转蓝。摇摆州的结果虽然难以预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在2024年的大选中将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每一票都至关重要。
谢谢陈潇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决定2024年总统竞选结果的战场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